秦叔宝兵取了虎牢关，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，最后开始跟程咬金算账了。问程咬金呐，私离训地，义务军机，身为先锋，临阵脱逃，这最大了。程咬金没想到秦琼跟他倒算账，现在话那叫秋后算账。程咬金心想，这秦元帅真厉害，什么事都记着呢啊！秦琼吩咐把程咬金推出去杀，两旁绑夫手过来一绑程咬金，这程咬金就冲着两旁边这些将官们就喊上了，哎，我说众位弟兄，军事三哥，可都别忘了啊，咱们的贾家楼认可一头磕地下了，咱们那阵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，现在眼看着我要玩完，怎么着你们看热闹。程咬金吵吵嚷嚷的被推出去了，他往外边这一推出去，两旁众将官能不给讲情吗？呼啦家伙跪倒了一大片呐。徐茂公在旁边也说了，元帅，我看这四爷不能够这么问罪呀，怎么说他也是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啊，曾经是大隋王朝文治心惊胆战的人物，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杀了呢？是他罪犯军律，论律当斩，网开一面吧。大伙儿这一讲情，其实秦叔宝也不是从心里边要想杀他，秦琼啊，这是一个计谋，他要激励一下程咬金，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推回来。程咬金推回来了，这一推回来，程咬金心里就有谱了，绑绳松开了，往里一跪，哎，多谢元帅不斩之恩。秦琼说，非是本帅不杀不斩，正如你所说，两旁边众将官与你讲情，但是你身犯军律，应当依法惩处，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。来，给我重打80军棍。一说这句话，程咬金一听，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元帅，您听我说，您打多少？80军棍。80？哎，咱商量商量，咱20行吧。秦琼心想，你现在买白菜呢，还带还价的啊？秦琼说，20军棍，不杀你就够客气的了。80军棍，您等着听我说。元帅，他这么回事啊，我是先锋吧，下一阵咱还得打红泥关吧，那红泥关守将是新闻里，对不对？您说要让我打红泥关，您打我80军棍，这80军棍就得把我这屁股给掏烂了，鲜血直流，马上不能坐。你说我到疆场上，我怎么冲锋陷阵呢？我怎么打那新闻里呀？啊，元帅，咱面子事儿，咱先来20，那60咱存下，您什么时候高兴，什么时候接着打，这行不行？程咬金这一商量，两旁边众将官有的都要乐，心想没听说还寄存的啊，挨打还有寄存的。秦琼说，程咬金，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，要么我就不打你了。哎，那好啊，不打正好啊，不打可是不打，你身为先锋，马上就去攻打红泥关，红泥关的守将叫新闻里，你曾经见过他，跟他交过一次面，你必须保证到在红泥关能把红泥关给我取下，对新闻里或者杀死或者擒获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免去你的罪名，算你将功折罪。如果说你取不下红泥关，拿不住新闻里，或者杀不死新闻里，那我就砍你的人头，继续问你的死罪。如果你要觉得攻打红泥关不能取胜，不能战胜新闻里，那你就在我的帐下服刑，我打你80军棍， 另换一个先锋，你在后营之中就给我养伤，我高景仁监管着你，两条路任你选。程咬金一听，两条路，挨八十棍子，打一屁股伤，在后营里边让人看着，要么就是打红泥关，占新闻里取胜。取胜，我取得了胜吗？程咬金心想，这新闻里号称八马大帅，这小子能横推八匹马，力大过人，那回要不是罗信来了，我是赢不了他呀。那我要赢不了新闻里，最后脑袋还得搬家，那回要搬家恐怕就搬定了。可又一转念，我要是怕了新闻里，任凭安八十棍子在营里边养着，这脸面往哪放啊？丢不起这人呐、啊！哎，我老程向来是胳膊蛇袖里吞，打了牙肚里咽的人呐、啊，冻死迎风战，饿死不出声啊！我宁可到红泥关，我打不下新闻里来，脑袋搬家，我也不能在这儿说我怂了，我狗熊了，让我挨顿打，在营里边趴着，丢不起这人。嗯，程咬金的元帅，我愿意攻打红泥关，活捉新闻里，您别打我这八十板子了。秦叔宝说，咱们可是君无戏言，拿不下红泥关来，我可再不能饶恕你了。对，这脑袋就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，等我拿下红泥关来再得找牢靠，要拿不下来，这脑袋又搬家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命你即日出兵，谢元帅。程咬金下了帅府堂了。程咬金心想，他奶奶，我宁可死在阵前，也不能死在阵后。刚一下帅府堂，转身又回来了。哎呦，我说元帅，这个攻打红泥关，拿着新闻礼，我提点条件行吗？秦琼这有什么话说？元帅，您再给我在先锋营里增派俩人，你要谁？把那罗世信交给我行吗？程咬金心想，那回打败新闻里是因为有罗世信呐。秦琼一听明白，他又想让罗世信去降服新闻里，但是秦琼知道罗世信这个人半傻不灵，我不能把他派在程咬金的帐下。程咬金愣头磕脑，派下这么一位半傻不灵，他在一时考虑不到，中了敌军的奸计，把罗世信的命再搭上，那哪行啊？所以秦琼一听，不行，罗世信不给你派。哎，秦元帅这诚心跟我较劲啊，他明知道这新闻里我打不过他，这罗世信他不给我，那我要别的人行吗？秦琼说，你还要谁？要不这么着，你把这个单老六、王老七、谢老八都给我。秦琼一听，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？单老六、王老七、谢老八，何出此言？你指的是谁？哎呀，我说元帅，你怎么忘了？单老六是单雄信呐、啊，王老七是王伯党啊，谢老八是谢盈登啊。嘿，秦琼心想，他这个倒记得挺准，四十六有排行的记得挺实在。好吧，那我就把这三个人派给你，在先锋营里作为你的左膀右臂。好，谢元帅。这回程咬金把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英登三个人给要下来了。三个人从这个帅府堂下来之后，来找程咬金。四爷，我们三位听您的，您说怎么着？程咬金说，跟你们仨说，我吧，就我一个人在先锋营里打着新闻里呀、啊，我这心里边真没底，有你们三位，我这心里边就有底数了。我不行，你们三位行啊，对不对？单雄信说，新闻里勇冠三军呐、啊，我们三位也未必能行。哎，你们三位就是都不行喽。元帅怪罪那天要杀，要怪罪你们三位，是不是都分点？嘿，王伯党说，你合着拿我们倒是跟你们分罪来了。
哎，咱们往好处努力啊，实在不行了的话咱再说。
程咬金带着这三个人到在先锋营中，在虎牢关休整几日，然后放炮三声，带领20000瓦岗军向红泥关进发。离红泥关城不远，外边把大营安下来了。安营扎寨之后，在这红泥关里边早有探马探听消息，往里禀报。这一禀报啊，新闻里正在自己的帅堂后室和自己的夫人东方氏对坐饮酒。新闻里有个漂亮媳妇儿，您别看新闻里长的那个脸跟熟螃蟹盖一样，长的那模样也不是俊秀的，甚至说有点丑陋。说穿了，新闻里这个人力大过人，生性彪悍。可他这妻子叫东方云霞，这名儿就挺浪漫，人都称他为东方夫人。这东方夫人漂亮，东方夫人有来头。东方夫人的父亲叫东方成，这个东方成啊是杨广的死党。当年杨广篡位害隋文帝的时候，这东方成是核心团体里边的人物。所以杨广登基之后呢，这东方成在杨广的手下也可以说是说一不二，亲近。正因为这样，东方成说什么杨广都听。这东方夫人呢就是东方成的女儿。现在在红泥关这儿不但有这东方夫人，还有他的弟弟，他的弟弟叫东方明，一起都在红泥关。新闻里呀，原来是这东方成手下的一个护院的，年轻时候力气过猛，有一回平素较劲的时候，他横推了八匹马都推倒了，让东方成看见了。东方成一看，嘿呀，这小子这么大力气，平常人们都说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，那是夸张的说法，没想到人世上真有这么大力气的人。所以东方成对这新闻里就高看一眼。这个新闻里呢，再加上很会溜须，很会讨东方成的喜欢，于是东方成做主，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东方云霞许配给新闻里了。新闻里成了他的姑爷了，那就不能在他的府里给他当保镖护院的了。所以东方成在杨广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杨广就把他派出来到红泥关当红泥关的总镇，这就是地方官员，一方政权的首领。这么一来，东方夫人把自己的弟弟东方明也带来了，也在红泥关这当一名副将。新闻里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一个人，文化水平不高，平常就仗着自己有一膀子憨力气，谁也不敢惹他，他就理讲不明白就跟你玩横的，动力气的，一动力气谁都得服。这东方夫人可不假，人长得漂亮不说，还熟读兵书战策，有文化修养。那么一个有文化的和一个没文化的，一个长得俊的和一个长得丑的，他们两个人成为夫妻在一块的日子能过得好吗？其实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过得好，但有一个前提，这新闻里对这夫人言听计从，东方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，就听老婆的。因为人这个夫人他爸爸厉害呀，所以新闻里对夫人百依百顺。东方夫人从心里边烦新闻里挑不出毛病来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这个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呀，心里边并不是太喜欢，用今天年轻人常说的话讲，他没有爱，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将就着过，是这么个状况。现在呢，这两口子坐在这儿对坐饮酒，探马往了一报，说瓦岗军来了。前部先锋官大旗上写的是城，一说这城，新闻里当时这酒杯就放下了。 跟这东方夫人就说了，夫人，这个先锋官叫程咬金呐，你知道这程咬金是谁吗？东方夫人说，我知道啊，程咬金不就是原来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？瓦岗山的首领吗？他怎么不当首领当先锋了？哎，这事儿啊细节谁也闹不清楚，但是我可知道这小子可厉害。怎么个厉害法？哎，我上虎牢关去的时候不就是因为碰上他了吗？他跟我没交战，他说了他有个徒弟，让那徒弟就足可以把我打败了，结果他那徒弟真过来了，他那个徒弟手中拿一条大铁枪，那大铁枪当棍子使，三棍子把我这个混铁躺的躺杆就给我砸弯了，我一气就败回到咱这城里来了，在这现找人把那个躺杆给捋直了的，现在他来了。你想他那个徒弟都那么厉害，这当师傅的肯定比徒弟更厉害呀。明天疆场交战，这得多加小心。东方夫人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不要把他呀看的那个本事有多大，但据我耳闻，听说这个程咬金呢是干了很多露脸的事儿，什么劫黄冈啊，什么走马取金蹄呀，三斧子定马缸啊。不过也有人说呢，说程咬金并没有多大本事，说就那么几下，几下躲过去他就完了。不能不能不能不能，他就几下能教出那么有劲的徒弟来吗？你别看徒弟有劲，他师父未必有劲。这么样吧，明儿疆场上你出战，我在后边给你官兵撂阵，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，我在旁边一看就看清楚了。好，就这么着。新闻里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好了，一夜之后转过天来，点齐三千人马，新闻里跨下马，手中提着这条混铁躺，东方夫人跨起一匹桃红马，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凤刀，全身披挂，带领人马放炮出城，放下吊桥，过了吊桥，雁翅排开，人马队伍门旗左右一闪，新闻里催马上来。新闻里这一出来，对过的程咬金也列队出营。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，催开胯下这匹卷毛狮子兽，咣啷啷，咣啷啷，咣啷啷，咣啷啷，怎么这动静？他这马脖子挂的是开车铃，不是串铃，跟别人那个马那个铃铛不一个味儿。程咬金来到疆场上，把斧子一横，哎，对面什么人？新闻里上来一看程咬金，从心理上就有点怵。他为什么怵？其实不是怵程咬金，他是怵罗士信。罗士信那三铁枪啊，把他那膛杆砸弯了，到现在他犹如惊弓之鸟，余惊未伏。他一看程咬金，心里老这么合计，他那徒弟都那么大劲儿，这小子得多大劲儿，一看他那斧子那么大个，像车轮一样，这小子肯定有本事，所以他心里边就先输了。程咬金呢，在疆场上不管怎么着心理状态好，把大斧子一横，撇着大嘴，眼睛一瞪，哎，新闻里吗？新闻里把混铁躺一端，正是八马帅新闻里。哎，我说姓新的，你要是记性好的话还记着吧，在虎牢关前，我让我那傻徒弟上来三枪就把你的膛杆砸弯了，你小子吓得连虎牢关都没进，绕着城回了你的红泥关了。今天虎牢关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，知道怎么打下来的吗？哎，你们那个四宝大将上师徒，在你们大隋朝那是一流将官了啊！嘿，结果跟我们一交锋，让你这程大爷这大斧子三下五除二，脑袋给砍下来了。程咬金呐， 这可是吹牛不上税。本来这上师徒投降跟他什么事儿没有，他自个儿吹上了，我把脑袋砍下来了。脑袋这一掉，我们元帅就说了，乘胜追击，把红泥关取下来，给你晋升一级，所以我来了。新闻里啊，怎么着，你要是愿意我晋升一级呢，你就快点下马，我拿绳子把你捆上，捆上之后咱们免动干戈。你要是不服跟我动手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本事比上师徒怎么样啊？要弄不好脑袋搬家，我跟你说，脑袋搬家再回来安上，他可也长不结实，就长结实了，喘气他也不顺溜啊，都接不牢靠。新闻里合计好喽，你给我个回话啊！程咬金这一拍大话，这一拍呀，新闻里端着昏天堂瞅着程咬金，程咬金，我听说你本事不怎么样。他把昨晚他老婆子跟他说那话他递出来了，他一说这句话把程咬金吓一跳。程咬金心想，我这底难道说他知道了吗？啊，程咬金又一转念，我在虎牢关跟他没交手，我们俩一朝面我就让罗士信上来了，所以他不知道我这三斧子怎么回事，我今儿个好好的给他来这三斧子，说不定我这一马三斧就能取胜。他信不过你，你自个儿得信得过你。程咬金把斧子一端，什么，你说我武艺不怎么样，小子你过来，撒马过来，咱们两个疆场交锋，论个高低上下，你死我活。程咬金一说这句话，新闻里往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谁呀？看他老婆，这东方夫人在阵脚下给他官兵撂阵呢。东方夫人泰然自若，那意思你过去啊，你们俩动手啊，一动手我就知道这姓程的有本事没本事了。所以新闻里一催马就上来，新闻里催马上来，把浑贴堂望空一举，喊了一声，程咬金看堂。说了声看堂，这堂搂头盖顶照着程咬金，呜的一下就砸下来了。其实新闻里呀，力大过人，程咬金的力量不行，但是程咬金这打法新闻里没见过。程咬金一看他那堂奔自个儿砸过来了，程咬金把这斧子立时举起来照着新闻里那脑袋，嗨，一斧子就劈下来，切记我。他这斧子往下一剁，这头一下新闻里可就乱了。新闻里没见过这么打的，新闻里心想，我打他他劈我啊，我砸上他他劈上我，俩人一块死，有这么打仗的吗？新闻里赶忙把这堂往回一撤，往回一架，程咬金半斧头推不窜，踢牙，说了声天涯，二马一错动，掏耳朵，呜，风声一响，新闻里低头略一迟慢，噗，斗大的昆鹰落在地下。